看一下哈。我这 slide 上面也有哈。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替你们祈祷，想你们必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默许。我做了这福音的仆役，是照着上帝的恩赐，是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赐我这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万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我们因信耶稣，就是在他里面放胆无惧，蛮有自信的传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光荣。这一段是比较长，在读完以后的话，可能有一些，你在考虑的时候的话，可能在想这个保罗到底在想什么。保罗在做监狱里面，他想告诉亚细亚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信息好像是很难懂。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以弗所书六章，前面三章是讲这个神学，后面三章是讲基督徒的行为啊。那么保罗书信基本上都是这么划分哈，可以分成两部分。那么这个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在这里面重复了好几次。那么保罗他一直在传扬，给外邦人传扬福音，他传扬了一辈子的福音，这个是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呢，在监狱里面很快就会殉道。那么他还有什么新的奥秘他要跟以弗所的这些信徒来分享？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一个极大的好的消息，就是在这个第六节里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得应许，同为蒙应许的人。等会儿我们会回到这个第六节。但是呢，这一节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这一辈子的事工是什么样的事工，他是为什么被囚的，他这个奥秘他的来源他的本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根据我自己的领受呢，就把这几段圣经哈，我把它分为奥秘的来源从哪来的，奥秘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奥秘的仆役谁是来传扬这个奥秘的，奥秘经世的目的是什么里面非常清楚，就是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么在那个教会论里面的话这一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是奥秘的代价，保罗他为传这个奥秘他付了很多的代价。那么为什么我们来看，首先看一下这个 奥秘的这个来源哈，在二三四五节里面谈到这个奥秘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上帝赐恩给我，并且把关切你们的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不仅是把这个奥秘给我，也是把关切你们，这是他的事工一个牧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托付给你们，爱他们，并且呢是用启示来让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约约所写过的，这个约约所写过的，有的人会认为是他也许写给以弗所教会有一封信哈，以前写过一封信，也许丢了，但是一般呢是指在前面一二章咱们上面讲过的。那么尤其是在第一章，他确实谈到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在第十节，就是在时候到的时候，天上的地下的和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为一，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理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好的消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是万物的结局啊。他讲的是万物在以后天上地下的所有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基督里面就是在神里面，就是在圣洁的这个神里面，就是没有罪，有完全的这个次序，神和他所造的物恢复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基督里面，在神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好的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有这样一个神应许的结局。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初中的时候，读到那个共产主义哈，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兴奋，你们知道吗？这个因为在那一章里面谈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后的这个结局。现在呢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叫什么社会主义， OK， 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是按劳分配， alright， 那么共产主义是按怎么分配，按需分配，大家都学过共产主义。我当时听到了非常的这个振奋，我说哈，世界有盼望了，到后面我不需要怎么样劳动，不需要辛苦，按照我的需要我就可以拿到我的一份这个食物享受哈。这里面的信息就好像是这样大的一个好消息一样，万物的结局最后是神在掌管，最后神要控制次序，最后一切都归于他。这里面他只是月月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奥秘，在第一章里面，在这一章里面的话他会谈到一个这个更具体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他呢也是让这些信徒首先知道他是深深了解这个奥秘的，而且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让人知道，而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众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所以说是从神启示过来的。那么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呢，也谈到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是不是也谈到了万族万邦都能够得救，尤其是在以弗所书那在第二章那里面也谈到了万族都要登上耶和华的圣号。但是呢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谈到的这个救恩呢是被隐藏的，谈到外邦人要得救的话是怎么样，他们必须要守律法，要变成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形式，他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奥秘没有，还是被隐藏的，没有被完全的这个显示出来。好了，这就是奥秘的本体了。奥秘的本体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震惊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奥秘。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总是认为他们是世界神唯一的选民啊，那么现在外邦人也可以借着福音来跟我们同为后世了，这对他们来一个很大的思想的这个冲击。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王家继承了一笔很大的财产，那么王家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
以后会是非常非常的好哈，日子会过得非常非常好，这个财产非常非常大。但是呢，有一个人告诉这个王家说是现在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李家可以跟你一起分享这个财产。你可以想想这个消息对于王家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消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对。而且这还不是王，不是李家，这是谢家，这是其他所有的外邦人的家都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财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抵触这个奥秘。那保罗就是因为宣扬这个奥秘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他如果不宣扬这个奥秘的话，他不会抓到那个监狱里面去的。保罗就是为了这个奥秘才进了监狱。那么保罗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说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上十字架复活，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奥秘和应许。同为后世，我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份得到改变啊，就是因为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他们现在都是同为怎么样神的后世，就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谈到是外邦人啊，就是能够跟神怎么样是同得基业，而这个圣灵就是这个基业的这个凭据。所以呢在这里谈到的是外邦人他们现在身份改变了，他们也是同是后同德，他们也是后世了。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外邦人也是神的选民，只不过是先后次序不一样而已。但是呢都是神的选民，他身份改变了。在国内你们是如果是经历过这个叫做右派这个最后是怎么样恢复政策，右派叫做平反。因为右派平反他们有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他身份恢复了，他不再是右派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他的那个对财产恢复，恢复了，就是他的那个财产恢复了，同为一体啊，他财产恢复了，你知道吧。为什么呢，他现在跟以色列人是在基督里是同为一体的。他们的这个所有是跟以色列人是分享这个基督的所有，基督里预备的这些丰盛跟外邦人都给他们了，所以说是这个财产恢复。第三个呢是他的这个待遇恢复了，就是他以后的这个待遇和工资全部都恢复了，这是同盟应许的一个意思。他们在基督里面不仅是现在的身份恢复了，现在的地位恢复了，财产恢复了，他们今后有神的保守，今后跟以色列一样同得神的应许。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奥秘，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保罗就是承接了这么一个奥秘，一个好消息传给外邦人，以至于他成了这个福音的仆役，照着上帝的恩赐并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他这里保罗非常的谦卑，他谈到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但是呢神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并且把基督里面测不透的这个丰富传给外邦人，而且呢也让众人都明白在历代以来隐藏的，创世以来隐藏的，在这个创造万物上帝里面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第六节的，也谈到了保罗他在拥有这个奥秘的时候，他不把它当作自己一个炫耀的本钱，而是愿意把它当作这个侍奉神的，成为这个福音的仆役，是甘心乐意的，是一个卑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在今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要现今结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是谈到是现今是借着教会，谈到在今天末世这个时代，在今天恩典的这个时代，
神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教会来做见证一般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是指天上的天使啊有灵的活物啊在他们面前来见证基督的身体仍然是在地上能够借着教会能够成就神在应许在创世以前他的应许就是使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中间的墙能够被去掉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基督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也许都受很多人收到 Pastor Mac 的这样一个祷告信是Irene 哈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和 Source 我们才接纳他们进入教会的成为教会的会员 member 就是在过去的星期天那么 Irene 呢他下个星期二会动一个脑部非常危险的手术那么 Pastor Mac 就发出一个祷告信请大家为他祷告那么其中他谈到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就是 Irene 他是这个来自非洲的那么他和他们家一家人是黑人那么他给他的同事在分享他说我去这个 Chinese Bible Church 的时候他的同事笑了整整五分钟说你是一个黑人去一个 Chinese Church OK 他心里面也许有很多的这个挣扎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教会最好的见证就是基督的身体地上的神的家不同种族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地方的人能够和平共处的在一起来见证神的作为能够在末世能够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面前见证神上帝百般的智慧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见证有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传福音哈迷信但是一个很大的迷信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能够成为神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里面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也是神他的应许神所预定的最后谈到这个奥秘的代价哈那么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给外邦人这样传福音并且呢他坚信神的这个奥秘最后他被抓的时候也是回到耶路撒冷他把一个外邦人把一个以弗所人外邦人带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圣殿有内院有外院内院是外邦人不能够进去的那么他实际上并没有带这个以弗所人进去但是呢犹太人就怀疑他带这个外邦人进去一直想迫害他因为他相信外邦人可以得救因着上面谈的是急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因信诚义而不是靠着要守律法那么犹太人非常气恨他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受迫害并且在耶路撒冷被捕最后呢被带到这个罗马这就是保罗他的最后的侍奉神的一生他不以为这个为耻并不以这个而伤感所以说他也鼓励以弗所的这个信徒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感这原是你们的光荣他是这个为光荣所以说最后他甚至在罗马断头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一生都献给神他在这里面他给我们启示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奥秘我们再来就是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急着这个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是一个划当时是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划时代的一个好消息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都是外邦人能够得救能够跟以色列人一样成为这个神的选民并且因为神的保守和应许我们能够最后得救好我想我的分享可能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奥秘，隐藏在主你的耶稣基督里，隐藏在福音里面，但是是你所预备的，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外邦人，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能够同为后世，并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定的这样的好的消息，按照你自己的圣洁，按照你自己的大能和完美的计划，以至于凡所相信你的，凡所投靠你的，凡你所连续的，都能够得救。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的，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的查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就是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建造，以至于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间能够做你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